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历代志。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西西家王他带领全国属灵的复兴，我们已经讲到属灵复兴的开始就是圣洁的复兴，属灵复兴的中心就是敬拜的复兴。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讲到另外三点，属灵复兴的高峰就是宣教的复兴，属灵复兴的落实是上帝话语的复兴，属灵复兴的结果是上帝国度的复兴。属灵复兴的高峰是整个宣教的复兴。西西家王不仅是在耶路撒冷恢复了敬拜，而且把这个属灵的复兴推广到全犹大跟北边的以色列。其实北国以色列在过去因为跟南国犹大分裂的缘故，两国之间已经有很多的不同，再加上西西家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亚述把别的国家的人就迁到北边国家的撒玛利亚城，所以百姓的血统混杂，信仰上面也有很多的不纯正。但是西西家王他并不受到这样子的限制，他看到说以色列虽然是跟他们中间已经有了很多的隔阂，但是南国犹大的复兴必须要推广到北国去，所以他就派人到了北边，邀请那些人一起来参与这个属灵的复兴。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守逾越节，另外一个呢就是洁净自己。第一个我们看到守逾越节，西西家王他决定恢复摩西的传统，他宣布全国要一起来守逾越节，而且在国家里面逾越节要按照律法上面的规定在每年的正月十四日来举行。可是你看我们前面讲到西西家王他带领众人洁净耶路撒冷城的圣殿，从正月初一开始洁净圣殿的工作就花费了半个多月，到一月十六号才完成，已经过了守逾越节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西西家王他就按照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传统，如果有人因为某一些原因不洁净，他不能够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那么就在二月十四日的时候他来守逾越节。所以现在西西家王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布，我们在今年2月14日来守逾越节。这个守逾越节它不但是在耶路撒冷城这样子，而且通知北国以色列的那些百姓一起到耶路撒冷城来守这个逾越节。这是遵循摩西时代那个先例，让所有这些人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如此不但是成全了众人的心愿，而且呢合乎圣经律法上面的要求，更要借着节庆带来全国灵性的大复兴。我们这边要讲到守逾越节可以说是在以色列所有节期里面啊第一个重大的节期，遵守节期也可以带给众人在灵性上面很大的复兴，有深度的参与，有身份的认同。遵守逾越节它第一个代表的意义呢，就是跟过去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历史认同。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现在这些人做了一个身份上面的宣告。第三个呢，更是盼望将来完全的得救。所以这个守节期，它是跟古今中外所有这些圣徒一起享受在上帝国度里面的团契。这个就像我们今天的守圣餐，我们今天守圣餐，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地方堂会里面我们一起守圣餐。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守圣餐是与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一起在上帝面前享受属灵里面的团契，享受肢体中间的合一。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他的钉十字架，这是过去已经完成的救恩， 而且是在那边宣告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跟他一起来掌握掌管这个宇宙万有。那是讲到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是与基督同样是具有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是被基督带领胜过罪恶的生命。但同时呢，我们今天领圣餐，我们也是在那边做一个见证。我们今天领圣餐，到了有一天我们不再吃这个饼也不再喝这个杯，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里面去，要跟他一起来享受国度里面新的宴席。所以这个圣餐它也是有纪念过去、宣告现在跟盼望将来这三方面的功能，而且是特别讲到我们是与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在基督里面都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属灵的团契。而在这次守逾越节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众人先洁净自己，这非常的宝贵。许多人是在二月来到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他们把耶路撒冷还没有除尽的一些的污秽的东西再次把它给清洁干净。他们对耶和华热心，这样子的热心甚至使到当时的祭司跟利未人都感到很惭愧，被他们很大很大的激励。所以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也竭尽自己热忱着来参与献祭。其次呢，就是北方来的这些支派的百姓，他们虽然没有自洁，不合乎守节的规矩，但是西西家王就为他们祷告，神就垂听他们，而且饶恕他们，让他们也得以一同来参与守逾越节，参加这个快乐的节庆。所以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非常非常的快乐，圣经上说他们大大的快乐，与众人一起守除酵节七天，而且每一天在那边唱诗歌颂赞上帝。而且他们觉得说七天守节意犹未尽，更要求可不可以再多加七天呢？所以这个守逾越节就再延长了七天，这是以色列历史上面所从来没有的。所以从所罗门的时候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大概已经250年了，圣经上面就记载说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守节期。祭司跟利未人为百姓祝福，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们的声音就蒙上帝的垂听，他们的祷告也传到天上的圣所。这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贝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向来都是少数的人先蒙恩，然后再带领众人一起蒙恩。特别是关乎救恩的事情，都是少数的人先得着，然后传给多数的人。即使有人可能当初会冷漠以对，但是总是会有人自卑回应。其实我们必须讲到当西西家王派人到北国去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支派的人他们就冷漠回应，可是呢百姓中间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就自卑，他们就被感动，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城跟众人一起来敬拜上帝参与守节。像这样子的呢给我们今天的人很大很大的鼓励。灵性的复兴在此达到了高峰，而在洁净的欢乐中间众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认罪跟圣洁、颂赞跟喜乐、祷告与祝福。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复兴的落实就是上帝话语的复兴。一切的灵性复兴如果没有跟上帝的话语作为根基，迟早就会因为人自己的限制而化为泡影。唯有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的灵性能够根基稳固，可长可久。西西家王在带领众人欢庆逾越节之后就教导他们要毁弃一切的偶像，遵行上帝的律法，其中在人民的方面特别是教导他们要遵守十一奉献，而祭司利未人方面呢更是要教导他们自洁成圣来专心的供职。这是我跟大家来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两个要点。 百姓遵循十一奉献，这是按照律法上面的规定。十一奉献最早见于亚伯拉罕，他杀败列王，把罗德跟他们的家眷掳回来以后，他就把十分之一就献给来迎接他的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天地的主宰的祭司，所以献给麦基洗德就是献给上帝。利未记里面也规定，以色列民要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不论是地里出产的，还是他们在田里面蓄养的牲畜，这些呢都要把他们十分之一献给上帝。所以像地里出熟的土产，或者羊群中间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第十只呢，就献上给神。这些十一奉献基本上面就是作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日常的收入。因为祭司利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产业，他们就是靠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献上十分之一，他们就得到生活的供养。当然利未人他们也献上十分之一就给祭司，祭司自己呢也要献上十分之一到神的家里边。先知马拉基也鼓励百姓献上十分之一，甚至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十节讲到说，你们要把十分之一纳入上帝的仓库，用这个来试试上帝，看看上帝会不会从天上打开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让我们多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这也是我们许多人我们共同的经验。我自己在学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十一奉献，那个时候当然学费是专款专用，但是我自己的零用钱呢就分出十分之一来放在团契的奉献箱里，以后有固定的收入了，我也是把十分之一就献给上帝。十分之一献给神是我们一切奉献的开始，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绝对不是我们奉献给上帝的上限。我教会里面有一个长老，有一次他在教导主日学讲到十一奉献，他也特别跟我们分享到，在我们讲到一切的奉献里面，其实金钱奉献十一奉献呢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容易完成的一种。你就想到说，不管我们是把这十分之一奉献金钱呢放在奉献箱里面，或是放在奉献袋在教会里面放在这个奉献的盘子里面，你只要把这个钱投上去，这个奉献就已经完成了。可是还有另外更多的奉献呢，包括我们把时间献上给神，我们的精力献上给神，我们的专业献上给神，甚至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的奉献呢才是更加的完全，但是比金钱奉献是更进一步的奉献。求上帝就悦纳我们。在这边我也讲一个附带的呢，反过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旧约历史里面也讲到，凡是国家灵性败坏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也对于十一奉献不去遵行，结果呢就造成祭司利未人他们因为生活无着，就只好自投自寻生路，结果呢就造成整个国家里面一个恶性的循环。祭司利未人不能够专心侍奉神，他们也不能够教导百姓，百姓的灵性就更加的败坏。好像在士师记最后从17章到第21章讲到，在以色列中间灵性上面的败坏、社会的败坏、宗教的败坏都是跟利未人有关系。因为这些利未人呢没有人顾到他们的生活了，他们就自己去找生路了。这些利未人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结果他们生活上面也带来很坏的榜样。反倒是像西西家王带领百姓呢，大家遵从上帝的吩咐，结果整个国家就得到很大的复兴。因为专职侍奉的人他们带来整个属灵品质的提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专心祈祷传道的传道人应当得到加倍的敬奉。神仆 当然更加要自洁，要来预备成圣公职。当圣殿荒废的时候，祭司跟利未人都各自散去，自谋生路，百姓就没有人教导他们如何敬拜真神，遵行主道，这是带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现在祭司跟利未人他们都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他们的妻小都可以得到温饱，他们就可以专心的在圣殿里面供职，可以教导百姓，让百姓在灵性复兴上面能够产生持续的果效。同样，我们今天教会善待传道人，正如使徒彼得讲到，我们是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保罗也讲到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配受加倍的敬奉，而那劳苦教导别人的更当如此。所以我们善待神的仆人，上帝也特别赐福给我们的教会。上帝的话语要落实，首要就是信徒明白遵行上帝的道，这个需要传道人来殷殷的教导，以身作则。所以传道人素质的提升是教会的当务之急，有好的传道人才会有好的教会。今天许多教会注重信徒的培训，而传道人的养成更要我们花十倍的心力。所以我自己有感想，上帝的国度需要人才，而优秀的人才特别需要教育，让我们在传道人的培育上面能够更多尽上一份心力，支持神学教育，让上帝的国度里边能够储备明日的领袖人才。西西家王带领的属灵复兴，第五个呢，就是国度的复兴，神国的复兴。南国犹大在西西家王带领的之下，有了空前的灵性复兴，因为西西家王他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看为善的事情，他尽心去行，无不亨通。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他从此以后就没有遇到难处，相反的，我们却看见有好多好多的难处来让他面对。撒旦的攻击较诸以往更加的激烈，神的国也因此大得复兴，上上帝大得荣耀。所以我们刚刚在历代志里面，还有在列王记里面，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面，都特别讲到这几方面的事情。那边讲到西西家王的危难，公元前701年，亚述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一路势如破竹，最后呢只剩下耶路撒冷城被他围困，等待宰割。亚述王希拿基利他致书给西西家王，不但羞辱西西家王，更亵渎耶和华神，以致西西家王他就讲说，今天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好像妇人要生产了却没有生产的力量。西西家王他怎么样得胜呢？西西家王他没有因为希拿基利王致书他就上胆，反而加强防务，开凿引水道，更与以赛亚一起来虔诚的祷告。他虽然是四面被围困，可是他晓得还有一条路，就是向上面，他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他把希拿基利羞辱耶和华的那个书信就展开在耶和华殿的面前，求上帝鉴察。他向上帝祷告，希拿基利他攻打一路上面各个国家，那些国家的神明都不能救他们，因为他们都不是真神。可是现在希拿基利来羞辱永生的耶和华神，西西家王就向上帝求，求主胜过他，证明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上帝，果然呢，就在一夜之间，上帝差遣天使，把亚述国185,000的军队就全部都消灭掉，希拿基利王就羞羞愧愧的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去。以后呢，他在自己国家里面，在他的神庙里面在敬拜的时候，就被他两个儿子就给当场刺杀死掉。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得到很大很大的这个警惕跟鼓励。 亚述王来攻打西西家王，他其实在他自己的战功碑上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我把西西家王围困就好像笼中的鸟一样。但是这边就是一个句点，他们又再继续讲下去了。圣经里面就把后面的事情就说明，原来这个亚述王他没有办法把耶路撒冷给打下来，他自己的军队185000人却反而在一夜之间就被消灭。这个军队被消灭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圣经里面没有讲，有些人猜是不是得到了瘟疫，好像中世纪时候的那个黑死病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晓得说这是一个神迹，是上帝他大能的手就介入，把亚述的军队就给消灭。他要来攻击神，就是上帝却先把他给灭。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旧约历史上面啊，第一次有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来攻击神的国，但是上帝使他消灭，得到完全的得胜。西家王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靠着上帝得到完全的尊荣。亚述王希拿基利被打败以后，西家王就成为巴勒斯坦地区各个不同的国家一起的共同的领袖。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件事情，要对历史的先后做一点的澄清。在历代志里边，在列王记里边，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讲到，以赛亚书第36章、37章讲到希拿基利他被赶逐离开以后，打败了以后，再继续讲到西家王他生病跟得到上帝的医治，还有巴比伦王来派使者见他的事情。好像给我们印象呢，西家王的病得医治是在他把这个希拿基利那个围困给打败之后，但其实呢刚好相反，亚述王希拿基利呢是在公元前701年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可是西家王病得痊愈呢大概是在公元前702-703年左右，所以是比701年要早2-3年。西家王人在中年，上帝吩咐以赛亚先知来对他讲说，你生病就快要死了，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准备后事。西家王那个时候很伤心，他说我才到中年，我不想要死。他就转身到墙，面对墙那边跟上帝祷告，上帝啊，求你纪念我的虔诚，求你纪念我对你的热心，求你医治我的疾病，加添我的寿命。结果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就告诉西西家王，你的祷告蒙上帝的垂听，上帝要加添给你15年的寿命，而且你没有祷告的，以后有亚述王他要来攻打你，上帝也预先预备好了要给你的得胜。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原来这个西西家王他之所以能够那么勇敢地面对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攻击，是因为他前面已经经历过上帝给他的垂听祷告悦纳他。西西家王他得到医治以后，这个消息呢传到了巴比伦那边，巴比伦王就派遣使者来看西西家王。这件事情呢圣经上面讲说是耶和华要故意试一试西西家王，看他是不是专心依靠耶和华。但是我们看圣经里面看到很可惜的就是，当巴比伦王的使者来见西西家王的时候，西西家王心里面很高兴，他就把他的府库全部都打开来，让这个使者看见他圣殿里面各种的金器银器，看到他府库里面各种的军械战备。先知以赛亚来见他，就对他讲说，谁来见你呢？西家王说，是巴比伦的使者。他为什么来见你呢？因为巴比伦的使者希望有一个政治的企图，能够联络西家王，巴比伦在东边，西家王在西边，两个国家一起联合起来能够反抗亚述的侵略，背叛亚述。但是以赛亚就告诉他， 你现在所给他看到的东西，将来全部通通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你的后裔将来也要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那边的太监。西西家王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很多人百思不解，说这个事情在我有生之年不发生就好了。不过我们读到历代志里面就讲到，其实就是这件事情之后，西西家王还有耶路撒冷城人，他们就自己知道这是我的骄傲，我有罪了，他们在上帝面前自卑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就没有在西西家王在世的时候发生。我们在今天看到西西家王他整个带领属灵的复兴，我们最后做一点的总结，西西家王他所带领的复兴虽然不尽完全，但是足以作为今天寻求复兴的典范。他先洁净圣殿，预备人心，其次呢，建立敬拜跟颂赞，成为复兴的中心，又将这个成果推广到国外，成为宣教的先锋，更建立上帝话语的权威，使信仰落实在每一个人生活的当中。如此坚立的复兴的国度，他自己也大得尊荣。相信今天我们教会在追求属灵的复兴上面，可以从中间得到很大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